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叔叔伯伯阿姨妈妈们，早安。我的名字叫陆尊恩，大陆的陆，尊重的尊，会的恩。1977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已婚，育有一子。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呢，是我们施舍协会跟我合作，在不同的校园里面办布道会的信息。那今天的题目是从人际关系认识神。那今天特别为这个教会量身裁剪，做24种真爱的表现。那在这个信息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的父亲是第二代基督徒，我的母亲那边可能超过7代到8代，我的外祖父是牧师，我的父亲是精神科医生，我的母亲是护士。我虽然生在基督教家庭，可是不代表我的人生会比各位更顺利。我们发现我们这一生有时候忙了半天，不过是为了要让另外一群人看见。有时候我们逃避了一辈子，不过是为了要避免儿时发生的一个错误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寻找了很久，不过是为了要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在这群人中间到底要怎么活着。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察是这样，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这一生不管为了什么努力，最后叫我们快乐或是悲伤的，都源自于跟某个人或是某些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今年35岁，我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希望我去念医科。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不想念的是什么？就是医科。结果后来做了传道人，去做諮商辅导，结果跟我父亲走路又变成一条，因为我是做諮商辅导，他是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啊。好，那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啊。我们希望能够跟别人建立亲密而真诚的关系，可是实际上我们不敢这样做。当你跟人靠近的时候，你感觉到危险；可是跟人家远离的时候，你觉得孤独。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尽情情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深的表白。这个甚至影响到我们怎么选择生涯。我遇到一个90后，其实已经80，他就是边边的，还是研究生2年级，要到了从中国大陆来到了费城去念博士班。我看到他，我就问候他说：“你喜不喜欢来美国？”他说：“还好。”我说：“你将来要回去吗？”他说：“要在这边工作赚了钱才回去。”我说：“你当初为什么来？”他说：“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很高的期待，他有个机会就出来了。”那你为什么选这个科系？因为当时觉得这个科系比较有发展，然后这个机会没有给他打开，不是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就来了。那我说你来了以后觉得怎么样？他说很苦，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适合这个科系，然后他教授常常盯着他，他觉得天天挨骂也不是办法，他觉得他想转，可是他已经转不了了，他已经没有选择了。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就说就撑下去，然后毕了业拿了博士以后，我说那你要干嘛？他要在这边找个老婆带他回中国，跟他父母亲开开心心的住在一起，然后他希望在美国赚了钱在中国可以买房子。然后我说那你要娶什么样的老婆呢？他说一定要100%听我妈话的人。这个人的生涯选择这么多的努力跟痛苦纠结在他跟一群人的关系，我相信他不是唯一的一个。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有很多的经验，这经验中有些独白。例如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独白哈。有人说，我只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很生气，他为什么一直为自己辩护却不道歉？我已经很努力了，该做的都做了，为什么还要怪我？这三个独白之间的共通之处在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在问为什么？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有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经常觉得受伤，可是很少知道为什么。然后别人伤害我们的理由，他们真正的理由跟我以为的理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处在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让人家喜欢的状态。所以这个是那个有个十年前的儿童电影叫做 Stewart Little， 这个 Stewart 就是老鼠被寄养进到这个家庭，就他们家的家猫非常不喜欢他，那他尽可能要去取悦这只家猫，可是家猫永远不会喜欢他。就说你今天进来公司或进来学校进来一个环境，你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让别人喜欢你。好，那你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爱丽丝来到一个分叉路口，然后呢有了一只露齿微笑的猫，它会隐形然后只留下牙齿跟笑容，然后爱丽丝看到它问它说，我该选哪一条路呢？然后猫问他说，你想要到哪里去呢？然后爱丽丝说，我不知道。那么那个猫说，无所谓，你选哪一条路。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话，你今天不管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在人际关系上面想要做什么改善的动作，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迷失的。那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指引呢？有的，在圣经的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如果基督徒的话，请跟我听听好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线索，在你能够认识这个世界，在你能够知道自己的生涯，在你能够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之前，你可以先认识一个东西，是你自己的心。所以认识自己比掌握人际关系更优先。你也许觉得人际关系已经很复杂了，可是你知道在人际关系背后还有跟别人际关系更复杂的东西，这是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在想什么。当一个人让你很高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那么高兴？好，我们跟孩子在我们教会有个孩子18岁，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男孩子，还没有见过面就想为他放弃大学，然后就想跟他出走，都没有见过面，他知不知道他在要什么？是父母亲在问的，父母亲会很紧张，那孩子会跟父母亲决裂吵架。可是父母亲在吵的时候，父母亲就知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的本质远比我们面对的环境更优先。举个例来给你听，如果我今天把一个皮球跟玻璃杯从楼上掉下来，结果皮球弹起来，玻璃杯却碎了，是谁的错？你当然要怪那个人为什么把皮球跟玻璃杯丢下来，有没有？你当然要怪他了，你当然要怪环境了，都是这些老师对我们不好，都是父母亲对我们不好，都是朋友对我们不好，都是环境对我们不好，都是政府对我们不好，都是总统对我们不好，是总理对我们不好，或者历史。可是一个皮球弹起来，一个玻璃瓶却碎了，这个反应本身却是它的本质决定。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内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光景，远比环境来的更优先。所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地球上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呢基本上就是我了哈，回到家里觉得自己很辛苦，在外面奔波，回到家里我觉得我太太爱我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门站在门口笑脸迎人的说你回来啦，然后来跟我说饭在桌上我们就来吃吧，然后呢我坐下来他帮我捶捶背这样子哈。不过吃不吃的故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太太在家里呢已经跟这个孩子闹亲闹了一整天了，气得半死，就等着爸爸回来收拾场面，有没有？所以我一回来我第一个想的是他笑脸迎人，然后他想的是我先进来像超人一样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然后呢结果我一打开门，他的第一句话不是笑脸人，是很愁苦的脸神，然后对我生气，怎么那么晚回来？然后我就想我是基督徒，我有爱心，所以呢我就要微笑跟他说，哦你今天很辛苦啊，啊怎么啦，我来帮帮你。可是我心里面已经不是滋味，你知道吗？然后当我把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了以后呢，这个我的问题都，我把他的问题一一做好，说你还需要什么吗？没有需要什么，我就开始想，该是帮我捶背的时候了吧？哎，结果他一高兴起来，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是他的朋友约他出去吃饭，哇、哦，我就火了，怎么样？我的这份爱心差时间就消失掉了。那 这边有两个男人，一个男人当他面对环境不顺利，然后他觉得他该得到的荣耀被夺去的时候，他就对那个他觉得应该向他负责的人怒目，是吗？另外一个男人，他在被他自己所拣选所爱的门徒出卖了，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经过公义的审判，当钉子穿过他的手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那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差别有多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真正的状态。那在我们的生命本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天然倾向是控制别人，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管你同不同意。也许你可能做得很微妙很温柔，或基本上你希望你做好了一切以后别人可以照顾你，所以这个电影叫做 The Break Up。 电影本身没什么好看的，可是电影里面吵架的对白实在是太真切了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交代了两个看起来很幸福的人为什么后来会分手。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学习去操控别人是不需要特别有人教育的，你几乎天生就会。教我这个东西的这一套叫圣经辅导，教我的老师他有一天走在街上回来，就像外面这个街，就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从车上下来，手上都是菜，然后呢那个小男孩跟妈妈在吵一件事情，小男孩一定要那个东西，然后又是大声骂人，然后后来又是哭，后来又是求，然后后来妈妈都不理他，他就突然间跪坐在地上，好像被人家打中了，很可怜受伤的样子哈，他就在那边痛哭这样子，很可怜。然后妈妈居然一副铁面哈，是走进去完全没有反应。然后妈妈走进去的时候，一副就是说，好像说我就不要你了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走进去，然后呢，那个老师就路过看到了那一幕哈，然后那男孩哭一哭，突然间意识到旁边没有人，妈妈不在。他就看到那个老师看了他一眼，那是路人，那小孩突然间就不哭了，然后跳起来蹦蹦跳跳的进房间里，好像完全没有哭过一样。那从窗户外面看到在厨房里面的母亲啊，其实正 露出这个胜利的表情。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母亲跟孩子都不自觉的陷入操控的方式，他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让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孩子是天生，母亲是天生，然后他们互相学习，两个都会变得很厉害。那么操控很多的策略，我们在心情好心情不好吵架或是和好的时候都会有操控，你可能会用羞辱对方的方式，会让对方有罪疚感的方式，或者退出来我不跟你玩了，冷战不讲话，吼叫发怒，警告，咄咄逼人，强迫讲话模糊，有些比较严重的像说谎也是为了操控，或是故意奉承你然后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是伤害自己，用自杀或自残的方式让大家留意到我的声音要被听到。可是其他的本质是我要控制对方的反应来满足我的需要。那么你觉得操控好吗？对基督来说，我们知道操控不好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在马太福音6:32，基督徒们一起念好吗？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今天来唱诗歌，有时候进来教会他们唱《野地的花》或什么，你突然间很感动，泪流满面？因为你这辈子活在操控的社会里面，别人操控对待你，你也操控对待别人。只是有些人玩得好，有些人玩得不好。有天进来教会，突然间一群陌生人在一起唱一首歌，说《野地的花》，意思说上帝会照顾你，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是知道的，你不需要那么辛苦用强求的方法去让别人爱你，因为已经有人先爱了你了。就是这个信息不管你能不能相信，你已经先感动了，对不对？好，那么对基督来说，就算你信了耶稣不代表你就不会操控，所以我们操控会做得很微妙。例如说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自己的经人际关系里面，我会说如果你爱我，你现在就放下电话。其实我要讲什么？哎，我现在希望你跟我讲话，你先把你东西放下来。可是我会说，我不会说你能不能花点时间给我，我会先说如果你爱我，你先放下电话。这是什么？这是操控。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居然不先跟我商量，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希望你先跟我商量，而且我基本上希望你经过我的许可你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要就是 你要听我的话才对的。可是我会讲成你知不知道我多爱你，居然不先跟我商量，让对方有罪疚感，是吧？然后坐在最后吵架了，我说你都不能好好说话就不要跟我讲话，这是为了叫别人闭上嘴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其中一方叨叨不休，另外一方一巴掌打过去，两个就结束了。很简单啊，两边都操控，一边用轰炸的方式来控制对方改变心意，一个方向不，我没有办法用辩论胜过你，所以一巴掌打过去也胜过你，因为两个人都在操控的状态，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关键不只是沟通而已，是我们内心要放弃用控制的方式，而是用爱的态度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差异。所以在约翰福音3:18-19，我们请念啊，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真正有效的沟通再加上爱的态度，才会带来长久的解决。沟通本身只会帮助你进到别人孤独的内心世界，可是沟通本身并不会解决问题，沟通本身只是让你明白到我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一回事。人生大部分困难的问题不是透过沟通解决的，因为人的态度改变了，结果问题才得到长久的解决。好，所以圣经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和一般社会人际关系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4-8，我称之为爱的宪章 The Charter of Love， 它勾勒出完全不一样的图画。你没有听过台湾歌手做过这首歌吗？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你看到圣经讲爱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个世界怎么一回事，你说如果我要用刚才那爱的现状的方式去爱一个人，那代价太大了，我总要停损。台湾人说停损啊，停损到一个程度就不能再给你了，对不对？你要明白哈，你如果今天选择用神的爱那样子无条件的爱，真心诚意不求回报的爱去爱另外一个人，你会受伤，会付上很大的代价，没错。可是你要明白，如果你不选择用神的爱去爱人的话，你也会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我的经验会告诉你那代价是更大的。如果你用操控别人的方式让别人满足你的需要，会产生非常多的反效果。首先最深的效果就是不能信任，这个不能信任不代表对方做了什么事情，纯粹因为你今天很厉害，用了软的硬的让对方满足你了之后，你对对方为什么会满足你产生一个问号。你心里面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这样说你就不会那样做，所以你永远都在怀疑对方是不是爱你。所以那个不信任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没有办法相信对方跟你在一起真正就是因为他喜欢你和爱你，因为你自己就是用操控的方式开始这个关系，你没有办法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跟你的投入没有关系。所以操控本身带来不信任，如果你觉得啊，我都没有好好爱他，他现在今天对我那么好，你反而有罪疚感。然后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的操控呢，对方也很厉害，那两边就会争吵不休，永远没有止息，你宝贵的生命就在无止境的争闹中间耗损掉。然后就算和解了，会觉得好像不稳定，随时随地突然间就会回到原点。然后在这个 长久磨合的关系里面，我们终于找到怎么和对方相处的方法。他操控的手段我都知道，我手快说操控手段他也都知道，反正他出一拳我就出一招，大家互相化解，已经完全习惯了。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对彼此会失去热情，你们不会那么高高兴兴的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关系那么样的宝贵，然后在你们所建的关系中间有扭曲，对方为了适合你被扭曲，你自己为了新的关系也被扭曲，结果与这关系有关的第三者，如果你是企业的话，你的员工他们看得懂你们之间有一些东西，他们的动机会变得改变。如果是夫妻的话，他们的孩子看得懂，他们的孩子会冒出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父母亲彼此操控，结果看起来维持了十年的稳定，孩子青春期长大的时候冒出他完全无法想象的问题，因为那个问题早就在他们的关系中深深的埋下去了。所以你必须做个选择，因为不管你要选择用爱还是不要用爱，你都要付上代价。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景，人们都没有用真正的方式，真心诚实的方式去彼此相爱。圣经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我们从小学会先满足对方的需要，好让对方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叫做彼此尊重的道理，这个是好的。可是我们活在这个道理里面没有别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戴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最后你会发现虽然都过得很好，别人也都接受你，可是你内心深处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少得可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活在像孩子一般真诚彼此相爱的环境，神原来的心意不是如此。那么你相不相信真爱真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真爱的画面，虽然只是像火花一样一下就消失了。一个慈爱的父亲亲吻一个出生的 baby 的时候，那个刹那间让你内心有个直觉，真爱是存在的。你如果内心觉得真爱是存在的，那么你大概会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因为要能够相信真爱的信心，跟要能够相信上帝的信心差不多一回事。就像哲学家，就像护教学或哲学家辩论说，世界到底有没有美善？相信有上帝的人就相信有美善，反过来相信有美善的人也就有办法相信上帝。要不然的话呢，你的世界观会变成这世界没有真正的美善，自然你就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这是互相影响的。当我们相信，我内心深处知道有真爱，我愿意承认有真爱，而且我愿意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真爱的可能的世界，我因此可以相信他。所以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必须用信心而不是用理性的辩论，这是因为上帝比理性所能操控的世界更大。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16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是不能跳过的关键的一步，因为上帝大过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用这个世界任何方式去证明他，你只能从那里去印证他的作为。而上帝本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大过我们理性可以思维的世界的时候，你必须用信心去认识他。反观你如果不接受他的话，整个世界最后就没有道理。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真爱，你必须先对操控绝望。我们需要放弃用自己的方法去影响别人。Well,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好，你说你知道我的老公有多么糟糕吗？你知道我的孩子有多么的叛逆，而且他正在从事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我的老板背后有多少假账吗？你知道我的教授他们在追求什么？我如果不去改变他们，就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伤害我。如果你现在叫我放下武装，说不要用操控的方式去影响他们，那你要我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就 let it happen， 让自己 vulnerable。 什么叫 vulnerable？ 就是可以受伤的。你说这样子的话，没有人可以这样过。有一群人叫基督徒，在中国我们叫做洋文化，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有上帝，让上帝来掌管他们，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面前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觉得 如果我今天不用我的手段去影响别人的话，我会觉得那怎么办？不怎么办？谦卑下来祷告，让上帝来做事，然后让上帝先来改变我。所以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徒的安全感如果要完全贯彻，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你必须放弃用自己的方法，你单单的用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顺服的态度，让神从你身上工作，让上帝来解决你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By the way， 你花自己的努力做了各种的方法，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不是吗？难道你不能承认你的长久的手段方法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你常常会发现人性是这样，人性像是一个装满着水的气球，水球啊，你如果用力的从一边压下去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从另外一边出出来。你如果用你的努力想办法逼迫你的孩子，他现在听话了，他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出出来。你如果想尽办法去说服你的太太，他最后终于被你说服不辩论，他就会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爆出来。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人心，只有上帝可以。基督徒承认了这一点，因此在神面前用无能为力的态度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不是操控，那爱是什么？我把爱的宪章重新用现代的语言整理成24条白话，台湾的白话，抱歉，能有大陆来的朋友帮我把它翻一下。24种真爱表现。第一个，先照顾对方的需要。我有我的需要，不过对方有需要，我先照顾他。愿意受苦，我要照顾他，但是要付上代价，因为他不见得谅解。可以受伤，我去跟他相处之后，他还会攻击我，我会受伤。就算对方对我有敌意，我还是保持善意。他对我不好，我对他还是好。允许对方犯错，而且为对方的错误付上代价，不只是看着他犯错。OK， 犯错没事，是犯了错，我去替他收拾，我愿意付出代价，帮助他不要被他的错误受到伤害。然后他说对不起，好，后来又来，我愿意重复的原谅。我白白的给他的时候，我给了就给了，我没有再多想什么。然后在他面前高举对方的潜力，高举对方的好处，把自己降低下来，不要在他面前夸耀自己有多好，而且不要夸耀自己为他做了什么。为对方的成就感到高兴，当他成功的时候，我不要嫉妒他，我觉得太好了，我就是希望你可以成功。不要强调自己的牺牲奉献，而且完全的诚实，不要扭曲夸大自己做了什么。那就算对方有错，不要轻易的发怒，就算发怒，不要持续的发怒，而且勇于告知对方的错误，这一点是很多人很难的。我避免冲突就好了，你知道那不是爱。你如果看到你所爱的孩子走一个危险的路会掉到井里去，你肯定把他抓回来。但你看待你的那个不听你的话辩论的朋友们，你就让他自己掉到井里去，那不是爱。然后保护对方免于试探跟危险，对方不悔改的时候感到很忧伤，对方悔改的时候感到很喜乐。然后忽略对方过去的失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不用过去的形象想他，每次都好像是新的开始。然后承担再次愿意相信他的风险，我每次愿意再相信他，我可能会再受伤一次，但是我愿意。那么愿跟对方一起受苦，他要经历改变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压力的，愿意跟他一起受苦，而且长久的认定他为生，与他不停止付出爱，而且不设定爱的条件，不是他一定要能够做到什么我才爱他，然后关心他长久的福祉。基督徒关心长久，最长久的福祉就是对方永生得救的事情。这24种真爱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我在网络上 post， 超过17万个人读过这个东西，他们给我各式各样的回应哈。我真正的意思是要让你在爱的宪章面前，这是白话版的爱的真理啊，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因为其实这样的爱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看见。你回来想刚才的24个，先不要想说 你先不要想说啊，我就知道我老公真的不爱我，你看他都不是这样。有些人谦卑一点说啊，我就知道他 我真的不爱我老公，因为我是这样。不，这个其实是让你看见上帝是这样爱你。你回想，其实上帝就是这样爱你，每一条都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回来想上帝怎么样对待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受鞭伤的时候，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爱我们。所以基督徒想到爱的标准的时候，是先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基督徒一起来念好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如果得到了上帝的爱，我们虽然付出却从来不会减少，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对待你的方式。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我很生气，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感动是，就是你知道你在苦读的时候你正在得罪我，我说哦，对，我现在充满了恨， 我在得罪我的上帝。可是我上帝听我的祷告，我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上帝此刻正用很温柔的态度在承纳一个承接一个向他犯罪而且在发怒的罪人。那我想哦，上帝是这样对待我，我就站起来敲敲我太太的门，说对不起，我不生气了，你可以出来吗？他打开门，脸上都是眼泪，他说对不起，我在发脾气。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跟非基督徒的生命中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所以圣经形容说，基督徒说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棵树在溪水旁，树栽在地里，有太阳的光热，太阳很热，太阳的光可以叫树枯干，也可以叫树生长。关键在哪里？有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太阳的热度是让它成长，不是让它枯干的。一个没有神的人，因为他内心，他早上起来，他激发他的动力是一个梦想，一个责任，一个渴望，一个欲望。他为了那个欲望，他醒来过他一生的时候，那欲望本身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力量去胜过要满足那个欲望所要付出的一切。所以他其实他的根牢牢的埋在一个私欲里，圣经称之为偶像，就是比神更大的任何一个东西。可是基督徒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中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爱他，上帝是他早上醒来让他可以活着，可以开开心心走出来，走出房间的那个动力的时候，他里面好像有水在滋润他，虽然有很多的环境压力攻击他，可是他不会枯干，反而越来越成熟，而且活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所以其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本性都是一样，都是罪人。我问你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得阑尾炎的比例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基督徒的家里面吵架的对白跟非基督徒家里的客厅吵架的对白有没有不一样？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的。可是基督徒的家庭跟非基督徒家庭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基督徒家的客厅好像游泳池有救生员，非基督徒家的客厅呢就是海边海浪冲来冲去，一样游就没有救生员。所以基督徒的家里面很多人在有一个匾额写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我在家里跟我太太会吵架，会骂人，会讲错的话呢，我知道我所辅导的非基督徒在里面也会出现，可是我会因为上帝责备我，在神的恩典中降服悔改，我们跟在耶稣面前夫妻就说好。可是非基督徒本事就要靠自己，因为生命中没有神的恩典，在基督徒生命中有神可以依靠。所以你就问说，那神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他供应了一切。当你正在怀疑他、寻找他的时候，你正在用他所赐的生命来怀疑他。所以当你明白到神不是像一个人一样让你去追寻，神是无所不在的在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诗篇139篇1-2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可是我们的态度不是这样的。例如说我去辅导学生的时候，学生会说，这些都是我父母对我影响造成的，所以我不想这样，但是我总是这样，我恨自己。这都是学生的讲的话，说没有人爱我。这三句对白中间有什么共通之处？ 他的世界里面没有上帝，上帝不知道摆在哪里。当你明白如果上帝无所不在，他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他，不把他当成是一回事的时候，我跟他是一种紧张有敌意的关系。而我们跟上帝的敌意的关系是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物理上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上帝就会不会离开我们。可心理上的距离是我排斥上帝，我厌恶上帝，我对他冷漠，而上帝也会对我发怒，因为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罪恶向他掩面。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处在一个破裂的关系里面。那在这个破裂的关系里面，圣经称之为罪。什么叫做罪？罗马书三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Destroyed of， 没有神不在你的生命中，神跟你是疏远的。罪的本质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好那么简单，你当然做的不好。罪的本质比这个要更多一点，是你对上帝有一种敌意冷淡。你说啊，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我说很多佛教徒给我回信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说别人活在黑暗里，活在罪中？我说罪的意思是与神为敌，对神疏远。他说我为什么要照你的标准，我为什么要跟我为什么要亲像你一样敬拜上帝？我说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敬拜上帝，可是圣经说你没有去敬拜上帝就是罪，那你现在就是罪人不是吗？然后他本来他的态度就是想跟神保持距离，那个正是圣经在描述的罪。所以在无神论的世界里面，无神论者我还比较喜欢，你知道什么？因为无神论者呢会很公开的表达对神的敌意，他们至少还蛮诚恳的。可是其他的人呢就处在与神长期的冷战之中，因为他生活中虽然有神，可是却不把神当成一回事，我们叫做 practical atheist。 那么神是完全圣洁的神，他不能犯罪，他不能容忍罪恶，他不能将永生赐给罪人，他也不能不刑罚罪人。罪是一件严肃的事，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不能把永生永远的赐给与他为敌的罪人。所以你想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官，他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母亲，那个母亲抚养一个婴孩长大，这个法官从小就看这个婴孩长大，陪他玩，抱在手上逗他。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到了18岁，跟着坏人学坏，然后跟人家杀人放火，烧掉了人家的房子，有人受伤了，然后有很多的财产消灭了。然后他被控告的时候，他要付出巨额的赔偿，远超过他这一生能够偿还。然后这个母亲就去求这个法官说，这个孩子你从小就认识他，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智慧在法律的系统里为他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可以让他开脱？那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个法官的话，你可不可以判这个孩子无罪？你如果判这孩子无罪的话就怎么样？你就不是公义的法官，你就失去了做法官的资格。那你如果判这个孩子有罪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没有慈爱，这个孩子似乎与你无关。那这个法官要怎么办？那个法官到了那一天审判的时候，法官宣判了，你看法官判他有罪还是无罪？有罪。法官判他有罪，那个孩子很绝望，跪坐在椅子上面，他这一生完了。可是那个法官脱下他的法官袍，走到台前，到他面前，拿着一个小行李箱，打开了那个文件，跟他说：“孩子，我把我的房子卖了，我的土地卖了，我的车子卖了，我借了一大笔钱，我帮你还，我跟你一起还。”这是什么？这是爱。要兼顾公义跟慈爱，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牺牲。如果你不愿意付出，白白的付出，就没有办法同时公义，同时又慈爱。这就是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形容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已经证明他自己的爱，神牺牲了自己的爱子，做了罪人的挽回祭，这才是宇宙中那个终极的完美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十字架面前看见了上帝爱他。所以当你在问这个问题，你这辈子很多努力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接纳欣赏， 你说我希望有人爱我，我说神爱你啊，你说神爱我吗？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呢？你只要抬起头看十字架，当我们忘记神的爱的时候，让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在那里有神永恒爱情的不灭记号。讲到神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想要跟你分享，作为今天结束以前的重要的信息，在罗马书5:8，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人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人说基督教是西洋的宗教，基督教离耶稣死了2000年了，跟我有啥关系？关系可大了，就是因为十字架发生的事情是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要悔改，你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你甚至还没有出生，神已经知道了你，为你拆开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神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来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什么都还没有做。十字架上的工作是叫世人与神和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世人与他为敌的时候，人都没有想要去找上帝的时候，神用了救恩的手段把人救回来。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问你哈，你们有夫妻吵架，或者是男女朋友吵架，或者是兄弟姐妹吵架，最困难的问题在哪里？最难克服的地方在哪里？谁先认错？谁先道歉？谁先说对不起？我们和好吧？最难在这里，上帝跟人之间有了破裂的关系，是谁先伸出和好的手？是上帝。上帝伸出和好的手的时候，他的代价是很大的，他要让自己的儿子为你的罪上十字架。在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想要悔改，你也没有想要爱神，你也没有什么善行，你也没有到最后来奉献，你也没有来聚会。神已经先为你伸出和好的手的时候，神要让你知道他真的爱你。所以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如果你知道神会在我们还没有去寻求他的时候就来寻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确定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不会因为我后来不好了，他说哎，你怎么欠耶稣以后这么糟糕，我就不理你了，不会。因为他当初来找你的时候，就是在你已经很糟糕离弃他的时候来找你。所以神付出无条件的爱是绝对不会后悔的啊。那么这么回到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打开来，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透过操控的方式去建立关系。我在父母亲活出的样子让他跟我怎么样，我在女朋友面前活出的样子，真正到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让你知道我真正的样子。但是我们跟上帝没有这个困难，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已经知道你所有的样子了，连你自己都还搞不清你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为你的罪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就算你活在罪中，你充满了苦恼，还有很多的罪恶难以启齿，你还是可以到上帝面前，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完全的接纳了你。那么上帝伸出了和好有一只手，你也可以跟他伸出你的手与他和好的时候是像什么样子？像一个小孩子把自己交到神的手中，神跟你要的不多，只是全部而已，神让你像婴孩一样把自己交托给他，一个婴孩让他的母亲 抱起来，不是每个婴孩都让别人抱，对不对？让上帝把你抱起来，把你的生命交给他，能够跟他恢复单纯的信心才是真正的和好。不是我们只是保持和谐，是我真正可以重新信任，那才是真正的和好。所以为什么圣经讲到像孩子般的信心那么重要？在路加福音18:17说，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因为只有在孩子般的信心才表达我跟神是全然真诚的和好，而在那个状态里，我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可以确信自己是被神疼爱的。那么我今天的信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啊。我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事工哈，我先请教过了黄天赐牧师哈，他说 OK， 我可以来介绍使者的事工啊。那么我们这个讲座其实是一天的讲座，然后我刚刚跟你分享了35分钟，是极简版、浓缩版、加快版哈。我们拿这个信息去跟这个80后、90后的学生传播，因为 新的世代的学生，他们信主最大的障碍不是无神论跟科学的问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想让他们看见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医治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我在进到那宣传之前，我简单的回到今天24种真爱的表现。当你看到爱的真谛的时候，或是看到这个现代版爱的真谛的时候，神不是让你看到你的责任，神是让你看到神对你的爱。你如果能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爱你，你就会发现这样去付出一点都不难，是可能可以做到的。好，那么我们这个事工呢有 Facebook， 现在最近的随时有3200个人在订阅的，如果你愿意上来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网上的讨论，里面有很多的信息。然后我们还有 Twitter， 我们没有 QQ 跟微博啊，如果有要帮我的话可以啊。然后教导我的老师他们的书被翻成中文了，我今天带了15本来自人际关系神救赎的工厂，是我的老师写的，信息跟这个不一样，可是是平行的。我带了15本来，这是使者的新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使者书房订购。如果你上了我们的 Facebook 网站按赞之后跟我们订购的话，不管任几本都是8折。那今天呢我带来都是8折价，是一本是12块钱，原价是 14.9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待会现场就现金可以卖给你。然后我们在做80后90后的学生事工，在2013年的巴尔的摩圣诞节后12月26号到30号会有华人圣诞大会。各位知道每三年一次我们上一次超过了2000多个人，今年目标是3000个人，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会。在那里你会看到整个国很多不一样的人，可是这一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专门为90后的学生，就现在的大学生或是高中今年暑假要毕业的学生，办一个在欢唱的圣诞大会里面办一个专门属于大学生的青年学生组，所以里面就不会像大人一样坐在那边听你讲道一整天。我们会有音乐啊、戏剧啊、体验教育啊、游戏啊、分享很多互动的方式，可是目标还是一样的，要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并他钉十字架，好让我们甘心把一生交给他，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我们会呼召学生全职服事，做宣教士，做传道人。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负担愿意支持我们事工的话，请你跟我们联络哈，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孩子，还有学生领袖，还有在这个事工里面的辅导同工们。那么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愿意与我们联络的话，可以请到我们培训部门的 email address。 再来祝福你们，然后跟各位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不是很认识你，但我们如今看到了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你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并且你是甘心为我们牺牲的上帝。你的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主啊，请你原谅我们与你疏远、冷淡、不认识你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十字架的爱面前可以苏醒过来，帮助我们今天活着是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而不是我们内心的私欲或是那些渴望。主啊，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太少了，但主你能够将一切赐给我们，求你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用单纯的心把自己的一切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你必照顾我们，你必保守我们，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了。主啊，我们人际关系上的各种挣扎也都交在你手中，心愿你掌管我们，也就掌管我们和父母亲、弟兄姐妹、朋友、亲人、夫妻、伴侣之间的那些困难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在里面的问题你都知道，我们所需要你都知道，只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跟随你，让你喜悦的事在我们身上可以自然而然的成就，让他们可以看见你何等爱我们，我们也可以自然的去爱他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祝福各位，
阿们。